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是在新约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请大家翻开新约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今天要读的是19到47节。大家翻开以后，请听我读出。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复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人生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的，我也知道他给我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或作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圣经读毕。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每一天要在这个世上来赖以生存的，就求主你亲自解开你发光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律法中的奇妙，也帮助我们把你的话都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把下面时间都交到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真理的圣灵随时随地做感动的工作。我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五章，那我们重温一下当时开始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写约翰福音，那是在 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结束的时候，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所以，约翰福音整卷书离不开一个“信”字。但是，是不是约翰福音的目的就是说，听到了福音我们就信了就可以了呢？好像又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在之前讲过的圣经的经文当中发现，虽然有很多人信了耶稣，但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而且约翰福音也有很多让我们很困惑的地方，就是他常常用一个字，他说犹太人。那因为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一直都是有敌对势力的，在马太福音呢，在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常常我们看到的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但是在约翰福音却不是这样。所以在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个第五章的信息里面呢，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开圣经，那在这个第十九节魏弟兄帮我们读的经文之前呢，他是说，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那很奇怪的一种说法啊，约翰用的是犹太人，那请问约翰是不是犹太人呢？约翰自己也是犹太人，那所以约翰福音写作的对象和当时的背景就让我们去值得去考察一下，究竟他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的。约翰福音写得非常晚，大概是使徒约翰快离世前，所以他是在三卷福音书都完成之后他写的这一卷书，那么它是一个补充性的。那当他在开始的时候提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时候，他不停地强调凡被造的都是他所造的，强调耶稣是造物主。这说明当时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异端出来了，这些异端就是否定耶稣是真神。所以约翰福音整卷书都看啊，他记载的是耶稣基督在启示我是谁，我是谁，他在启示自己是一位神，是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这是当时他写作的背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呢，对于信主的基督徒，也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他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是非常的逼迫。所以这个犹太人是一个代表性的，是一个所有逼迫基督徒的犹太人。那这是当时的写作背景。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这个事情这段话语起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耶稣医治了一个瘫了38年的人让他站起来行走。于是犹太人就非常生气，因为他是在安息日治好这个人，那么他就问这个人到底谁治好的。当知道之后呢，主耶稣说一句，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那么这件事的起因是因为犹太人非常生气，生气什么呢？耶稣竟然说这个神是他的父，那就是说他跟神是一样的。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犹太人称耶稣称他为他的父亲，神为父的时候，犹太人会生气，那称父有什么大不了的呢？那这是犹太人的文化背景犹太人在他们听来，你称为是神的儿子的时候，那你就是神，就好像说狗生的孩子就是狗猫生的就是猫，那么他们说人生的孩子就是人，那么神的儿子就是神。所以在他们听来，耶稣宣称他神是他的父的时候，就等于宣称他是神，所以犹太人想要杀他。那我们应该能够会体谅犹太人吧，因为 耶稣是一个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的人，那他突然之间来到这个世界上说神就是我的父，那犹太人认不出他来是神，能不能够理解呢？好像听起来应该能够理解，对吗？因为凭空出了一个人，你就说你就是神，那我们怎么信你呢？所以看起来应该是可以情有可原的。但主耶稣接下来说了这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对他们说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所以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不是一个丝毫不体谅犹太人的难处的神。他说我做的事情是父做的，他没有说你们不认我就是你们的错，而他说我做的事情跟父做的是一样的。可是犹太人即使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也应当认识父。为什么呢？整本旧约都在讲父神做了什么。耶稣基督这里所强调就是说，你们认不出来我，还不能从我做的事上认出来这是神做的吗？我们小的时候常常看一些电影啊，尤其是中国早年拍的一些武打片啊，武打片演的时候通常很多很老套的故事，就是忠良被害啊，然后这个小孩子被人救走了，然后父母死了，后来这个小孩子长大了被这些人认出来了，又报仇啊血恨呐、啊。那当时这些忠良他们把这个孩子丢下托付给人的时候，这个电影当中都有一个很成规矩的一套，就是他这个一定要给孩子身上留一个东西，对吗？要不就是家传的玉佩呀、啊，要不就是他这个，反正是很有这个家族的代表性，以至于这个孩子长大，谁也认不出他来的时候，就可以凭这个信物认出来，这就是忠良之后。啊，这是人能够去透过一些别的事情来认人的方式。所以主耶稣非常体谅人的软弱，他说你们认不出来我，难道我的事情你还认不出来吗？整本旧约当写父神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无论是埃及的十灾，还是过红海，过约旦河在以色列人身上所行的神迹，都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能行的。所以主耶稣他说，我做的这些事情你能看出来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做的，这就是神才能做的。那好了，那难道犹太人不懂圣经吗？看不到圣经当中启示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吗？那我们就太冤枉犹太人了。因为犹太人从小就熟读旧约，而且可以背诵的，比我们都要熟的。那究竟他们读了之后是读出的是什么呢？他们信什么？他们一定是信的他们服侍什么？一定是服侍的。如果他们不服侍神，就不会对安息日守得这么严格。他们都是一群自以为爱神、熟读神话语、认识神的人，但是主耶稣这里说，你们根本就不认识我，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从神的话读出来神要你们读什么。这里他接下来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真正一个认识神的人是可以得到这个生命的。但是他在后面的时候他也讲，他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 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整本旧约圣经如果说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一点都不过。为什么呢？从创世纪开始，神就预言耶稣基督将来的拯救。那么从创世纪开始，为什么要记载亚伯拉罕？是因为亚伯拉罕有一个约，要他的后裔啊，他的后代来拯救这个民族。那就好像啊，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到记载到以色列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列王记各个君王的时候，都是因为要有一个大卫之约，预备大卫就是要跟他立约，让他的家世永远存立，让他的国度永远长存。那这是预备的是耶稣基督的国度，所以整个以色列王国的历史都是在预备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整卷圣经都写的是耶稣基督，但是犹太人竟然没有读出来。那他们读的是什么呢？啊，他们读的都是自己想读的，啊，都是一些捆绑百姓的一些条文，都是一些可以让他们这些宗教领袖能够被高举的，所以他们很看重自己的职分，一丁点不允许别人去破坏。那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信他的是得生命，得什么生命呢？啊，难道说啊是要是讲？今以后的复活吗？当然不是。他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谁是死人呢？我们这些以前未信的都是死人，因为以弗所书明明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什么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比方说这次我去德国啊，德国知道我们知道纳粹哈，有这个逼迫犹太人的集中营，那有很多犹太人是死在集中营，就好像有些人他是最后死在医院，死在家里，他死在这个地方，他到死是留在了这个地方。那我们原来是到死都会留在罪恶过犯当中。什么是活过来呢？是真正能够靠着神的恩典离开这个罪恶过犯。如果一个信主的人到死都没有离开这些罪恶过犯，那还是死的。神让我们得的生命是要离开，那这是他给当时犹太人说的。那么他还提到这个末后的审判啊，当最后的日子来的时候啊，作恶的要复活定罪啊，行善的复活得生。那这是讲到主耶稣他的权柄。他在告诉犹太人，你们不信我，这个后果太严重了。他拼命地在强调自己的权柄，你认识我的意义在乎你这是今生就有永生，你死后的这个审判是可以逃过的。所以主耶稣这么迫切地跟他们讲，但是我们会很困惑，为什么犹太人这么熟悉圣经，主耶稣所说的事情他们一点读不出来呢？那我们看到下面，当他讲到为他做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总结出有三个方面是拦阻犹太人没有认出主耶稣基督。他应该能认出来，但他没有认出来。第一个，他是说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第一点，你看犹太人他是约翰只是一盏灯，他们都暂时喜欢他的光。那有这里讲的这些犹太人好像并不排斥施洗约翰，所以他们非常喜欢听施洗约翰的见证。施洗约翰见证什么呢？他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然后他说他施洗的时候，他看到说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降到他的身上。这是施洗约翰跟神个人关系的经历的见证。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很喜欢听他的见证，你们喜欢这样的亮光，但是你们并不喜欢真光。那这给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很喜欢听见证，对吗？ 但是见证不过是一盏灯，它不是真光。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停留在这个见证上，我们很羡慕这些见证，这些个人的经历。比方说有人说我找到了一份，我在失业过程当中我如何如何祷告，神如何如何给我话，我最终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很令人喜欢的见证，我们很喜欢听这样的见证。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生病了，我们病得医治，我们如何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神的这个带领啊，我们也很喜欢听这样的见证。那这些的见证都是灯而已，它不是世界的真光，它并非神自己。我们不要把我们对神的关注停留在这些见证当中，而且这些见证是随时会变的。我在别的教会听到一个姐妹做见证，她说有一个姐妹曾经就是患了癌症，她在患癌症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软弱她非常的软弱的时候教会为她祷告，她自己也祷告，在她软弱当中神也给她安慰。她说她在梦中的时候她看见了一桌的筵席她觉得非常的饱足，她非常的开心。然后她醒来之后就跟弟兄姐妹见证说神安慰了我在好像是诗篇23篇说的，说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这是非常好的见证。但是没过多久她的癌症复发之后，她的信心就又软弱了，不长久。这样的见证我们不并非是神自己，一次两次的经历只能让我们暂时喜欢他的光。你说曾经听过这姐妹见证的人是不是很开心，但是后来他又软弱了，那怎么跟从呢？所以这些的见证都是为了把我们引到神那里，是为了让我们最终得着耶稣基督。这是犹太人他们所犯的第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说他们只喜欢暂时的这些光，而拒绝世界的真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说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里是说犹太人呢非常的喜欢查考圣经，他们研经的水平非常高那但是呢他们却不知道这个圣经都是在给耶稣基督做见证，为的是让人能够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读圣经熟，对圣经知识丰富，本身不能让我们得到永生，真正的让我们得永生的是跟神的和好。我刚刚说过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神造我们的时候他是给了我们一口气的，给了我们这个灵命，给了我们这个生命，但是罪让我们跟神隔绝，于是我们在灵性上就死亡了。真正的要得生命是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与神和好，是要真正的愿意去破碎自己，除掉自己里面的罪，认自己的罪。所以犹太人只是把知识变得很丰富，但实际上并没有读出当中神要启示他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第三个呢，他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们？那这句话是很令人困惑，什么是互相受荣耀？那约翰福音是一卷很特殊的书书卷，他常常提到荣耀，他非常看重神的荣耀。但是很多时候像我们以前讲过的，好像耶稣基督又比较排斥荣耀当这个尼格底姆这位官长来找他的时候，他好像并不欢迎，很不客气。那当这个罗马的大臣的儿子得医治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把他收为名下，让这个人可以给他做见证来荣耀他。当很多人信主跟他的时候呢他又说很多让人不懂的话，把那些人都赶走。所以究竟主耶稣要什么样的荣耀？究竟约翰福音所说的你们互相受荣耀， 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在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当主耶稣被钉完十字架的时候呢，有讲到这样一件事情。他说啊，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来。这里呢提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可以说当时都是当时的尊贵人，一个是约瑟，一个是尼哥底母。但是这两个人呢都有点胆小啊。尼哥底母是夜里去见耶稣，不敢名正言顺公开去见耶稣。那这个约瑟呢，他是暗暗做门徒，因为怕犹太人。那我们会很困惑，约翰记载一下这两个人他到底要说什么。那这两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好人啊，因为他们做门徒，对吗？那他们两个在上帝眼中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呢？是吗？是啊，因为他们虽然身份尊贵，还肯信神，所以很给神面子，是吗？所以上帝应该喜欢他们，这是我们正常人的理解。因为耶稣毕竟在当时是被人排斥的，那这两个身份尊贵的人竟然愿意做门徒，应该是我们觉得应该是好的，对吗？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你看耶稣那个死的时候，他拿了这么多的东西来这个给他抹身子啊，这是舍财产，对吗？啊，因为我们可能不了解，没药沉香啊是非常贵重的，在当时。非常非常贵重。还记得主耶稣出生的时候，那几个博士，他是不远千里万里拿着就是没药沉香啊，所以是非常名贵的东西。他们也是愿意为主安葬去舍的，所以看起来是好的。但是我们要在整卷约翰福音当中看类似的人的反应。在第九章的时候，耶稣曾经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对吗？那生来瞎眼的人的时候呢，犹太人就要难为这个人，然后就去问他的父母，说这是不是你的儿子啊？他是不是生来就瞎眼呢？那谁医好他？那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可能我们今天很难理解，难道说父母连儿子都不认了吗？都不管了吗？就怕成这个样子吗？那我们可能不大，我们很难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会堂对于犹太人的意义，整个犹太人宗教信仰就是他们全部的社会生活。那相比之下，如果我用一个不是很恰当，或者我很难讲一个很恰当的例子，就好像中国文革的时候啊，很多人父母受逼迫，或者夫妻有一方受逼迫，一定要求你脱离关系的，对吗？你不脱离关系，很多孩子是没有好的这个升学的机会的。那不跟丈夫离婚，你太太是根本就要也要是同受逼迫的。所以那种的社会环境下，就让人很多人做出是那种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儿子检举父亲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这个社会就这样，你不这样做，你就会被这个社会拒绝，那是当时的一种情况。那相比之下，犹太人也一样，就是你如果被赶出会堂，你等于被这个民族弃绝， 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所以他的父母即使不管这个儿子，他也不要被赶出会堂，是非常残酷的一种现实。你就知道为什么约瑟他要暗暗做门徒，尼哥底母为什么夜里去见耶稣。那还有一种，他说啊，虽然如此，在第十二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的时候，他说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里约翰福音给我们一句盖棺定论的话，说这是他们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尼哥底母和约瑟是神喜悦的吗？不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虽然我们人看着还不错的人，但是在神那里神说不，不要，因为你们爱人的荣耀，你们不爱神的荣耀。那我们要问，到底神说这种独一之神来的荣耀，究竟神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在主耶稣被抓之前他的祷告，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什么是神的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神所拥有的荣耀。未有世界以先和未有世界以后发生的变化，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真正要的荣耀是罪被处理，罪被洁净，罪得到解决，而不是人与人之间彼此做得好，彼此互相称颂给荣耀。那这是当时的犹太人犯的致命的错误的第三个，就是说他们并不清楚神要的荣耀是罪得赦免，是罪得洁净。他们以为神要的荣耀是圣殿的敬拜，圣殿的侍奉轰轰烈烈，在人前非常的光鲜，有体面有面子，这不是上帝要的。上帝要的是罪得到处理。所以这是犹太人他们在三个方面所没有做到的。那么弟兄姐妹们，这三个方面是不是今天我们也可以当作一面镜子来反省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很注重人的见证？我们是不是很喜欢人的见证？我们是不是对人传讲的就是见证而不是耶稣基督？我们只传讲的是自己的经历，而不是神救罪人的这个救恩生命之道。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很渴慕知识？我们是不是很愿意查经，很愿意听到？我们是不是很愿意听这些圣经的解析，而没有想到圣经的话是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是成为耶稣基督的生命？第三个就是我们服侍，我们在人前到底是为了做什么？我们都可以打着爱神的旗号，我们都可以打着服侍神的旗号。以犹太人也是，他们在圣殿当中全都是在服侍神，但是神说他不要这种的荣耀，他不要我们事情做得漂亮，他不要我们事情做得好，他要我们是真真正正愿意把自己的罪完完全全放在他面前，然后求他洁净，求他除掉，这是他要的。我们看到当时的犹太人是逼迫耶稣基督的，但是耶稣基督他讲了这些话，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好像浪费时间，干嘛跟他们去浪费口舌，浪费唇舌呢？多烦呢！那么多可以信的，比方说他路过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妇人一个人就可以带全城的人来信主，干嘛不把时间留给他们呢？干嘛不把时间留给那些渴慕神、认识神？干嘛要留给这些逼迫他的人呢？耶稣基督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用圣经冯向译本的翻译是比较能让我们明白。他说你们曾派人去问约翰，他坦然见证了真理，不，我无需人的见证，只是为了拯救你们才提及。你看主耶稣说了，我不需要人的见证，天和地 上帝的天父都为我做见证，我还怕，我还需要人的见证吗？之所以让人的见证出来，就是为了要救你们。救谁呢？救这群逼迫他的犹太人。这就是神的爱。整卷约翰福音强调的不单单是一个信字，而且是一个爱字。爱的是这群逼迫他的人，挑战他的人，要杀他的人。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要我们得的生命就是这个爱的生命。他不让我们得的是一个好像行尸走肉，我们只是单单喜欢做事，我们只是墨守成规，我们只是熟悉圣经，我们知识可以很丰富。他不要这样的生命，他要的是这样一个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愿意舍己的爱，可以去为了一些逼迫他的人去想尽一切办法去救他们。这是神的爱，这是一个降卑的爱。他不需要人去做见证，但他仍然是要人做见证。那我们想想，当时约翰福音写成的日期就是犹太人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那么使徒约翰写这些目的是要告诉这些人什么呢？第一，他要兼顾这些信徒。你看我们的神，他是天地都来印证他是一位最尊贵的神，他不单让我们今生得到永生，得到生命，在我们最后审判的时候，他是一个审判的主。那这是对当时信徒的一个坚固。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当时也差不多。其实基督徒今天的地位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说我们大家也知道，是已经被挤到一个墙角里的位置。整个世界都在排斥基督徒，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伦理观实在是遭他们厌弃。稍微提一下这次在德国短宣，那我这次在德国短宣当中，我深深感触到这个多伦多还是神非常恩待的，我们弟兄姐妹还是非常的这些面临的慕道友还是土很松的。如果去德国看那些高材生们，你会发现他们谈起话来真的是会让你很生气的。他们完全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上帝的位置，在指点江山，在对我们指指点点。我们讲什么话几乎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可笑的，而且说我们是非常的悲观的。他们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光明，为什么你们说越来越黑暗？因为为什么越来越光明？因为人都包容，什么都可以，跟谁结婚都可以，多有爱呀！这是黑暗中的人所说的话。那你见到这样的人，你还能够有耐心说我一定要给你去传福音吗？这需要从神而来的爱。如果不是从神而来的爱，是没有这份耐心的。那有一个女孩子也是经历很多的，也有很她也又算命又信佛，什么都信，也来教会。那你跟他讲这些救恩的道理的时候，他是会跟你辩驳的。到最后我只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你可以讲很多的道理，但是你可以把你所有的事情都通过道理来解释清楚，但是你这些道理却不能够产生爱，只有神才能产生爱。我说你为什么想研究道理？你为什么想求这求那个？你想要的不过是爱，对吗？人人都想要爱，因为你在世上受了很多苦，所以你这些苦没法排解的时候，你需要用这些道理来说服你。我说那你干嘛要用这些哲学呀，这些那么麻烦，你就用一个阿 Q 精神就好了吗？阿 Q 不就是用这个简单的道理去说服自己怎么接受这些苦难吗？何必呢？我说你如果想要爱，你不需要懂这么多道理，你直接接受神就好了。你在教会中所看到的那都是出于神的爱，那不是人的爱。这是我们现在所面临这个时代，我们是被逼迫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出去的时候，我们怕这个逼迫，我们不敢讲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那个约瑟和尼哥底母一样，暗暗地做门徒。我们敢吗？ 我们敢在啊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啊亲友当中，就是公开挑战现今时代的伦理观、价值观、道德观吗？很多时候我们不敢，为什么呢？怕我们成为另类，怕我们被排斥、被排挤，啊，怕我们被告，因为你不小心说一句，可能就被告到这个 anti human resource， 说你歧视，所以我们不敢，我们不敢付这个代价。第二，啊，我们看到啊，约翰写给这些读者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让他们看到，即使这些人逼迫你，神都爱他们。你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坚持不懈地去向他们传讲福音，付上用尽所有的方法去传讲福音。连耶稣基督这样一个不需要用人来做见证的神，他都要用人来做见证，为的就是让这些人得救。所以啊，从我们对待我们逼迫我们的人的态度来看，我们究竟有没有这份爱人的心？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在听这些人的啊讲他们的生平的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人都太痛苦了。为什么？人人都活在自我中心里面，因为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当我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太痛苦了，所以到处都充满了伤害，就是因为彼此之间自我的冲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伤过人的时候，也都会有被伤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心里究竟对这些伤害过我们的人是什么样一种心态？有爱吗？还是心中存怨？还是根本就爱不起来？如果我们根本就爱不起来，还是生气，还是讨厌，还是烦，还是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离神要给我们的生命差得太远。他要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根本就不会计较自己受伤的心。如果我们愿意求，他一定给，只不过有时候我们宁愿存把这些伤害苦毒存在心里，我们都不愿意交给神。我们怀抱着这些的伤害苦毒去服侍的时候，神怎么会纪念呢？怎么会有能力出来呢？就好像他说，我们到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不跟人和好，你不要来献，献了他也不要。所以我们心中没有爱，所做那些侍奉究竟神悦不悦纳呢？我们要好好省察。如果他不悦纳，我们为什么要做呢？根本就得不到赏赐，得不到工价，你为什么要付出呢？在天国里，我们付出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得赏赐吗？那得不到赏赐为什么要做呢？还劳苦还累。所以我们要好好面对我们里面就是跟人的关系，看耶稣基督怎么对待逼迫他的人，看看我这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在认识神上所亏欠的，我们究竟有没有？我们要好好省察自己，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彻底的把自己的罪、自己里面一切黑暗的地方交给他，让他来除掉。当我们迫切求的时候，他一定能洁净，只是有时候我们不求。当我们求洁净，他洁净的时候，我们这才是得到了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不要享受彼此之间互受荣耀，我做得好你夸我一句，你做得好我给你一句，我们彼此互受荣耀，这个不是从独一真神来的荣耀。神要的荣耀是我们真真正正愿意破碎，把我们罪放在他面前，求他洁净，他要的是这个荣耀，然后有他的爱出来，这个爱是可以爱仇敌、爱伤害我们那些人的，不再怀恨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侍奉的时候，神一定悦纳。否则我们这些事情不解决，我们做的侍奉也无非是草木和解。既然草木和解，为什么做呢？还劳苦。愿神保守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好好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到你就是爱。主，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愿意把我们的心完全赤裸敞开，把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一切的白体中的私欲、一切的苦毒，主，全都向你来敞开的时候，求你真的是用你大能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真真正正经历到那份罪得赦免的恩典， 让神的荣耀可以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也纪念主啊，这是末世的时候，人心都要抵挡你的时候，也给我们有足够的爱心和耐心，能够忍耐到底，只为要得着你要得的那些灵魂，把爱失丧灵魂的心刻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